神的带领啊，让我们来参加安息圣日的聚会，这是一个崇拜的神圣时刻啊。我们来到神分别为圣，也是高举主名，成为神居所，神与我们相会的这一个神圣的空间。我们要怀着神圣的心间、神圣的态度来参加安息圣日聚会。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崇拜聚会中的人与人、人间，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也是分别为圣。我们要建立人与人和谐互动的关系。这一次我们的宗教教育的专题讲道是有关崇拜聚会的种种啊，这个主题。那小弟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昨天晚上我们所谈到的啊，崇拜聚会中的人与神啊，以神为中心，人该尽的义务本分。那从旧约选民的历史，我们一直谈到将来在永恒的天国，也有一个属灵的长子、得救的人所聚集的一个集会、一个崇拜啊，得救的人都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直到永恒，都一直在颂赞、敬拜、坐宝座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比拟在天上，我们在地可以如天，因为我们经常的参加崇拜聚会，我们也想象就如同将来在天国一般，那我们的崇拜聚会就更有内涵，更能够激起那一种盼望的心。那今天我们早上来谈人与人啊，我们需要把这个崇拜聚会扩大来看，也不是只有以唱诗祷告做起手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小时的聚会时间。特别是以今天我们的安息圣日来看啊，我们待会聚会完我们还有爱餐，那在下午聚会之前我们还有很多的教会的活动，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到一楼的会堂去祷告，那在二楼就交易厅，我们也有福音组的工人啊，跟出信徒或是慕道者来做协谈、来做分享、来造就。那有些人可能去下围棋或是去弹琴，那么或者是说有泡茶的团契、喝咖啡的团契。当然我们喝不必再茶，喝也不必再咖啡，我们没有什么特别选择，重点是在一个团契。那下午我们还有崇拜的聚会，聚会我们还有团契的聚会。有些弟兄姐妹觉得这一天很好用，也应该安静的再到一楼去祷告。然后我们有宗教教育的课程，我们有青年班聚会的课程。那到晚上，我们二楼交谊厅的灯火还是通明的，因为我们福音组要做分享跟检讨，我们会有负责人在那个地方也来回顾一下今天一整天我们的聚会的过程，有哪些值得继续的来把它强化，或者是说有些是需要让它更好的来做一个改进啊。那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的崇拜聚会是可以做一个延伸的想法， 也是一个一整天的，那这才是叫做安息圣日的聚会。我们不是安息时的聚会，不是一个小时，一整天。我们一早起来就期待聚会的时间，我们开始打点啊，我们很多的姐妹把最好看的衣服啊，最漂亮的脸庞都带出来啊。虽然我们的先生在楼下等候多时，还是要把它打点好。你看看这一整天到晚上回去的时候很晚，有时候9点多10点，真的我们二楼教育厅的灯火还是通明，这一天非常的充实。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神圣的时间，神圣的空间，神圣的心间，还有神圣的和谐的人间。那今天早上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谈我们怎么投入这样的一个一整天的活动。虽然我们晚上聚会是用比较简单的形式，也因为隔天啊，我们需要早起上课上班，还有很多工作，那我们用安息圣日的聚会这个观点来看，崇拜聚会是有它的延伸性，也不是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它是一个整体的，它是延续的，它是生活化的，它是集体化的，它是丰富的啊，内涵的啊。好，那我们来从圣经几个经文呢、啊、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解说，我们从这个当中也来了解啊，聚会中的人与人我们怎么样来投入，怎么样来经营。那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经文哈，希伯来书第10章25节，希伯来书第10章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他提醒如果离弃了聚会，离开了聚会可能会有的一些状况啊，他提醒。那他提到我们要彼此劝勉，提醒大家要投入这样的一个集会啊，尤其末日将近啊，我们要在永恒的天国与众圣徒，我们所渴慕相见的耶稣基督一起聚集在那里，向着坐宝座的来赞美颂赞敬拜。那个时刻即将到来，我们在世上的聚会更是不可停止。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应该是把它窄化，这个地方的所谓的聚会只是一次性或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这样理解。我们前后文看一看的时候就可以明白，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有意啊，用一个有形的聚会的形式来表达有更丰富的内涵。那同时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停止聚会它到底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在聚会当中它所应该发挥的啊彰显的功效是什么。他对一个人他投入这个聚会，他没有离弃这个聚会，没有离开这个集会啊，他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有看重这样一个有形的形式的聚会的这个过程，我们也着重这个聚会当中所要达到的这个果效。然后我们会看重聚会，也因为不是只有说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记号啊，反正在家里滑手机滑了一整天了，那到教会来活动活动一下，也不是只有这样，也不是因为这样啊，是我们清楚知道说这是一种信仰的表彰，这是带着整个信仰生活 所展现出来的，在一个小时聚会有形的形式聚会当中所要代表的意涵。那这不难理解，我们在往这个前面几个经节开始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领神会了哈。我们看一看，从第十九节开始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直讲哈，这个律法是一个预表哈，实体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成全救赎了。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呢，我们可以坦然地进入到至圣所，可以与神相会，去朝见神。具体的在旧约预表的献祭的意涵，要朝见神，要与神相会的，都具体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呢，使我们没有恐惧的，可以直接的个别的来跟神建立关系，因为他跟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了。好，那我们看二十二节，心中天良的亏欠也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他开始鼓励我们，所谓的聚会其实它的意涵更广的，是一种信仰的整体信仰的展现。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就是我们参加聚会的意义。可以用坦然无惧的心、诚心、信心来到神面前，本来是被阻隔的，但是那个阻隔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被打破，那个幔子也断裂了，我们可以坦然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所以这个盼望要坚守，我们的聚会，不断的聚会，不停止聚会，就是要坚守这个盼望，这个指望。也因为参加聚会得到造就，所以不至于摇动。那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他就讲不可停止聚会，聚会就是要达到一种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讲道者在讲道的时候都有这些的题材，那我们聚会完之后弟兄姐妹的互动也有很多话题，也是与这个有相关。有人可能信仰的路走得很艰难，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来扶持他，来坚固他的信心。有人可能行善要灰心，但是我们鼓励，因为主来的日子更近了，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心爱心会渐渐冷淡，更让我们看见主来的日子更近了，那么我们该坚持的是不可以松懈的，等等这些话题都会被论及了。所以他用一个不可停止聚会来跟我们讲。那聚会这个词在这个地方中文翻译成聚会的这个词，如果我们去查考这个字典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可以翻译成聚集、集会，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教会的聚会，我们更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与神有恒长性的关系，有一种信仰的关联，但因着我们都连结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肢体之间也有连结，那我们就需要有定期的有形的聚集。但是这个属灵的聚集并不是只单单用有形的或是一个短暂的时刻来表达，它代表一种不改变的与神的关系，也代表着一种我们在这个集会中，在神呼召出来的这个会众，这个集会里面呢，我们是有份的。所以我们要坚持这样的盼望不可以离弃。不可以离弃的意思就是说是要经常性的保持，那也不是说我有一次没有来，我两次没有来，或是可能我有一个月的特别到比较忙的时间。这里所说的不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它原来的意思是说不可以离开，不可以离弃这一个集会，这个神所呼召出来让我们有永生盼望的这样的集会。那要怎么样才不至于会离弃呢？那就是说大家要坚守这个盼望， 我们常常经常性的来参与，我们的心就被鼓励了。那在马太福音的23章37节，主耶稣有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禁悲从中来，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多次的杀害历代以来神所差派来的先知，用石头打死那些差派到你们这里来的人。然后主耶稣说：我多次的愿意聚集你们的，你们跟你们的儿女。所以主耶稣多次进入耶路撒冷，他来传天国的福音，来责备当时候的人在信仰上的偏差，要把神显现给他们看，所以主耶稣说：我很愿意聚集你们跟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那个小鸡聚集在翅膀下来得到保护，就是跟这一个字是同源字。那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说，原来我们投入一个聚会，我们不离弃这个集会或是不离弃这个聚会呢，是一种信仰的持守，得到神的保护，一种安定的感觉，得到一种恩典。那更是在末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24章，小弟念就可以，24章31节又提到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响大声，将他的选民神用天使吹号筒，把属于神的人在末日的时候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都召聚来了，都要召聚得救的人，神都要把他召聚过来。那这些人呢，是原来在地上神所召聚的，就这个就成为一个集会那具体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因着信仰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集会聚会，主耶稣要把我们聚集起来，末日的时候也是要把我们聚集起来，那就是在地上神所拣选的，我们一直都参加这个聚集的这些人，在天国实现的时候，这些人都要被聚集。那这样的意涵我们就更清楚，所以不是只有单单理解成为一个有形的聚会，可是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经常这个在这个事情上有怠惰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慢慢的冷淡，然后就会出现一种危机，停止惯了，那个惯的是一种不好的习惯。那相反的，你聚会成为习惯，它也会变成一种恒常性的活动。那当然我们在信仰上整体的信仰生活，我们的指望要坚守，那是透过在地上教会所举行的属于神的人一种有形的聚会来得到帮助，也是一种表达所以我们跟在聚会当中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不可以离开这个集会，不可以放弃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那是很自然在信仰的生活中，我们自然的去接受，我们自然的来参加教会所举办的教会的聚会。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得到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这样的好处，而且末日将近，更应当如此。那如果说有在这方面需要努力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来提醒那我们自己也要清楚知道说从远的角度来看，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不可离弃这样的一个指望。那落实在一般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经常的来参与教会的聚会。好，这是第一个意涵那我们第二个部分继续跟大家来谈就是说要合一。我们在参加聚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之间不是只有彼此相顾表达一种信仰的盼望，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呢，就是要表达合一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教会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并没有合一，所以保罗他就忧心忡忡，特别写信提醒他们，耶稣基督因着十字架的救赎 让我们跟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跟那个时候所谓的外邦人，两下都合而为一，我们与神和好合一，世界各不同的族群也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下合一。但是有些人却让因着基督的救赎合一的呢，让他不合一啊。保罗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在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一定要去理解到，要去追求在聚会中崇拜中真正的合一。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请看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节，读到十九节啊。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啊。保罗其实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多所肯定、赞同、赞美啊，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但是他说，该指责的，啊，该有一种命令口气的，来指出有缺失的地方呢，也需要提出的啊。那他提到说，现在讲到这个话题呢，不称赞啊，要吩咐啊，吩咐他有一种命令的口气在里面啊。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啊。那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像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好，先读到这里。那保罗说，我有听说，当然我们有很多时候不能说聚闻耳闻又闻，我们就信以为真，就要做强烈的决断式的这种判断，因为这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差距。那现在保罗呢，他虽然说我是听说，后来我也稍微可以相信，我也认为说应该是这样的。那假若不是这样，我现在写这一封信给你们也算是提醒，说他是一个善意，他也不是用这个要来判他们的罪。万一如果说真的有这种事，那我们在属灵的一体教会要合一的这个前提底下呢，我们应该要避免这些问题。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说在用爱餐，在领受圣餐啊，他们在领圣餐之前有一个爱餐，一个吃饭的习惯，大概就是逾越节的这种节日啊，持守的这种方式的延续啊。那当然后来一直演变啊，到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单纯的圣餐礼啊，那我们是在圣餐礼之后大家一起用爱餐。那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有名望的富有的人，他们在圣餐礼之前的爱餐呢，他们带的东西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是不一样，所以在带的东西吃的东西上面呢，就有分门别类，而且有分门结党。分门这个地方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分裂，好像它不是说啊，我们中午吃饭以后泡茶呢，我们在二楼交易厅有啊，我们在这个一楼会堂后面的接待室也有，那我们在西侧那边也有，在几楼也有泡茶聊天，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分门别类？不是，他这个地方有提到是一种分裂，分裂就是有情感上的分裂，不但是有形的，而且是内在的情感是分裂的。那我们可以从保罗他写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所指责的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才说我也相信这些话。因为呢，你们纵使没有这些表现，你们哥林多教会本来就存在着这种不能合一的这一种问题的。那本来不合一的问题呢，也现在透过在吃爱餐的这件事情就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记号。所以他说我并不觉得这个疑惑 我认为应该是可能的。在那种已经是呈现这不合一的问题已经由来已久的时候，很自然这些现象都会表征嘛。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病啊，这个基本的病在里头的时候，那有一些症状很自然就出来。所以他现在讲的是一种症状，那内在里头是什么？第一章开始所说的，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合一。那这个问题不是说那就让它过去了，因为在我们的崇拜聚会里头啊，我们要建立弟兄姐妹之间合一的这种关系啊，所以保罗他就特别写的这个信啊，去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是错的。所以这个合一哈是重要。那我们合一就是每个人都要投入，每个人都要投入这样的一个团体。所以我们很盼望说我们聚会完以后大家不是很快就鸟兽散啊，当然有些可能有重要的事情有急事啊，我们离开那也不为过啊，而是我们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从一个整体性的观点来看，我们是不能够离弃这个机会的。我们在这个机会中也应该要合一，那合一一定要花时间花心思，我要用些时间我投入这个团体，然后我去关怀，那我也得到关怀，那这样才叫做合一。合一不是就嘴巴上面说的，合一它有很多的基础，合一有多很多的面向可以谈啊。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合一哈，是一种家的合一，神家的合一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哈，加强我们的印象。以弗所书第二章，在教会里面大家的关系是家神家的合一。二章的十九节啊，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是家人，而且是神家的家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合一，那我们就靠着他联络得合适啊。二十一节，借着耶稣基督这个真理的基础，这个根基，我们大家都联络得合适。那也告诉我们说合一是要有真理做基础的。那么我们的合一呢，也是一种恩赐上的搭配合一，是一种在侍奉上的合一啊。崇拜聚会之后的延伸，我们有合一，我们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会带出来一个更好的侍奉的模式，也是更好的侍奉的一种关联。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以这个一体感合一呢，就是都是在互动当中慢慢培养出来，那当然也要有真理的基础做规模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恩赐上互相搭配，恩赐上的搭配合一，在侍奉上也要合一，有几个基本概念。第四节啊，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每个人领受从圣灵领受的恩赐不一样，不同的恩赐可以合一，因为都是从圣灵来领受，圣灵是一的，它是不是切割的。所以我们要去欣赏别人跟我们的不同的恩赐，他有特殊的恩赐，我们要欣赏，我们要为此而感谢神，那我们也跟他一起学习，那我们跟他好好的搭配，让他的恩赐可以得以更好的发挥，对教会得到，让教会得到更大的帮助。那我也用我的恩赐去搭配他，我的恩赐也发挥，他的恩赐也可以发挥，每个人都把从圣灵所领受的恩赐来造就教会啊，这是第一个概念哈，在灵里是合一，从圣灵领受不同恩赐，但圣灵让我们合一啊。第五节，职事就是工作不同，职分不同，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我们侍奉的主是同一个，有不同工作啊，我们有总会组织，有教区，有各地教会，那各地教会呢又有不同的各股的负责人，那底下还有不同的工作小组啊，职事就工作职分有分别，但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的主人是一个，我们所侍奉的主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同路人， 所以我们有共同的侍奉的这种革命精神、革命情感。我们可以因着不同的工作，却因为都是来服侍同一个主，那我们的工作就有协调。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是不是我们的主人是分开的？不然的话，我们的工作为什么各做主张而不能和谐呢？啊，分工可以，合作就不同。职事有分别就是分工，那合作是因着主的缘故，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所以我们合作，所以不能有本位主义，要打破本位主义。为什么要打破本位主义？因为我们的主不是分开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今天是要来效力耶稣基督，来服侍他的，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事情上合一。哎，这个在侍奉中，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哈。那第三个概念呢，第六节哈，功用也有分别，也就是说，哎，产生的他对教会的帮助，或者是说他产生的效用，哎，我们这次灵恩布道会安排的圣工人员啊，对我们的造就啊，这次几个人受圣灵，然后道理的造就的面向可能会不同，产生的效果不太一样。那我们不要用功过来论成败啊，因为我们的主呢，这当中功用效果的彰显不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这个让人受圣灵，让人病得医治，是我们可以指使，我们可以主张，那谁不给人圣灵呢？哪个传道不给人那些痛哭流涕啊，大声呼叫的人来给他圣灵呢？那不是我们给他的，我们帮助他，在旁边为他祝福，帮助他祷告，激励他的心，代祷，为他代求。啊，这个工作的效能啊，功效的产生是怎么样呢？神他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他让不同的果效，神所预定的果效，在这一次的果效要彰显的，那神让它产生。因此我们就有宽阔的心，但我们却有合一的心。宽阔就是我们可以允许别人跟我们的恩赐不同，我们更能够去欣赏，也感谢神给他这个恩赐，我们也向他来学习，然后我们也跟他一起来搭配，因为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领受这些恩赐啊，灵是不分开的，所以我们恩赐有分别，但不是各做各的。那工作职分也是一样啊，看在主的面上，因着主的缘故，我们要分工，但也要合作，这个效果才会更大。那这个人当任这个职务，他有很大的果效，那个人来担任某一个工作，似乎果效不是很彰显。重点是我们都尽本分，那个效用是神在这个当中促使他来完成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功过或成败来论英雄，因为我们的主是鉴察人心的，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用我们工作的果效来看我们的价值，他是以我们内在、我们的态度、存心、我们的动机为神所悦纳，那我们与神同工，我们在这个当中侍奉的当中也成长，这才是最大的报偿，这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在神家里的合一也带动在恩赐上的搭配合一，在侍奉上也能够合一。那我们继续谈这个合一，是有它的基础的。合一的基础是在哪些基础上面合一？当然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在真道上合一，我们同样的都讲一篇道理，大家都一起在这里面听，我们就会在这个真道真理的造就当中，我们的想法要趋于一致。教会要合一啊，合一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如果不是因着真理而合一，是个人的理想、个人的主张来合一，那是勉强，那是形式上的。两个年轻人他没有相亲相爱，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硬把他凑在一起，他没有真正的爱，只是形式上合一。 所以要在真道上合一，因着真理，大家都认同真理，在真理面前低头，我们都共同认同这样的真理的主张，所以我们就在真道上归于一，那就是以弗所书四章里面所跟我们提到的。那我们的合一呢，也是在灵里合一，刚刚提到的用恩赐来领受来讲，那我们领受神的圣灵也是一样啊，我们来看底下十二章的十二节，十二章的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印于一位圣灵，印于一位圣灵，都是从神的灵来领受。我们领受都是神的灵。同一个时间，在全台湾各教会，有成千上万的弟兄姐妹都在聚会。奉主的名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绝大部分的信徒弟兄姐妹都已经领受应许的圣灵，微乎其微的尚在祈求当中。那主耶稣所应许的，他一定会赐给我们，我们要继续努力来祷告追求。这么多人在不同地方，但我们都应于一位圣灵，都是从神的灵来领受，我们领受都是神的灵，所以这会在灵里面合一，神的灵不是分开的，他在个人的身上，但灵有超越时间跟空间，在灵里是一致的，是一体的，因为这个是不可切割，不会分开的，这就是神的灵的超越性。那我们理解这一些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称为同灵，真道上合一，在圣灵里合一。那再来呢，就是要在爱里头合一，要在爱里面合一啊！大家都因着主耶稣的爱，在主耶稣的爱里面合一，然后我们大家也要把主耶稣的爱给活出来。那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爱，在爱里面就合一啊，在我们彼此相爱当中合一，在神的爱里面也合一。再来呢，就是在主耶稣的名下合一，这是主耶稣的祷告。合一是神的心意，也是主耶稣跟门徒要分离之前的锥心之痛的祷告，呕心沥血的一种祷告啊，就是求门徒要合一。那在主的名下，所以我们高举主的名，都因着主的名来呼召，因着主的名我们得救赎，在他的救恩底下我们来合一，这才是真正的合一。那还有呢，就是在组织上合一，组织是有形的，那无形的教会啊，属灵的教会呢，它在地上，地上的教会它要有一个有形的组织。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从旧约到新约，使徒时代的教会也是一样啊，也是有一个有形的组织。那这个有形的组织是根据圣经的原则、真理的精神，为了教会的需要，然后会有不同恩赐、不同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产生神与我们同工的果效出来，所以有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不必去反组织，如果我们说不需要组织，那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比如说有人说我们教会有人有这网络上了，或是说有一些教派了，还是说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想说我们信耶稣不需要信教会啊，教会不需要有组织，反正圣灵有感动就去做什么工嘛。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十一点以后我们要吃饭，如果不需要组织就不需要工作安排，那等一下吃饭谁准备啊？那就你啊，你好事做到底啊，你站一个小时啊，你也去煮饭给我们吃吧。那对不起，我平常没有到厨房去工作，我不在行啊，也没有这个恩赐啊。我曾经努力啊，是不是煮一餐给家里的人吃啊？结果后来那一餐还是变成收水啊，是丢掉了啊。没办法，这个因为没有掌握，没有长时间在那里啊，所以我不是不当好人啊，我这个好人还是不能当到底啊，请原谅啊。那我们等一下吃饭怎么办？你要有一个工作安排，工作安排就要有一个组织， 啊，这个组织不是世界的组织，是因着工作的需要自然产生的，但它是根据圣经真理的精神啊，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组织呢，就把整个全台湾的教会都联络起来，啊，联络起来就互通有无，互通有无，我们就可以彼此帮补，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就可以共享，啊，刚强的去担待软弱的，很多的经验可以彼此来共用。我们的孩子到台北去读大学，到南部去就业，当地教会就来帮助我们关怀，来牧养，来关心，啊，这个都是需要联络，联络就是要组织，组织是按着我们需要而自然产生的，哦，那当然，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一个100%完全的组织，不会有，民主自由的制度最好吗？难道共产的这个制度就不好吗？有优点，有缺点，你的着眼点是在哪里？啊，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有人的组织，这个组织里面就是要有人，因为事在人为，人要做工，哦，那当然人有软弱，人有软弱，而不是这个组织的问题。如果组织有问题，我们要改变，啊，如果是因为人的因素，那我们要劝导、教导，让它改变，而不是这个组织的问题。通常问组织是按照我们需要的，我们怎么去调整？组织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平台，它是中性的东西。那看人在这个当中怎么去互动，怎么样去协和。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很多时候其实是要牧养人呐，对人的关怀才是我们在这个组织当中我们觉得最头痛，啊，也是我们花最多时间的。所以小弟觉得说，在总会的行政单位也是一样，到头来啊，教区啦，各地教会很多难以处理的、很难去突破的困难点，常常都是因为人的软弱。事情啊，没那么困难，人不容易沟通，因为每个人他的教育背景、他的成长背景啊、他的经验都不一样。那人有感情，人有情绪，他有喜好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一种磨合，那要来调和调解这些事情的，那就是要头痛，所以一直都是在处理这些事情。好，那如果大家对于组织有概念，我们不是因为组织让我们教会圣工来推展，但是我们在推展圣工的时候需要有协和、安排、沟通、互助，很自然就有一个最简单的组织的形式出来。组织不需要讲究什么这样的形式，合适我们所用，也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啊，对教会有帮助啊，而且是可以调整啊。那这样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怪组织，我们也不会去否定组织，因为那是我们想出来做事的方法，是帮助我们更有效率的来提高啊这个工作的果效的啊。那所以我们事实上是不需要回去怪这个的啊。如果真的组织有需要啊调整，那我们当然就去调整。那更多时间是在这个组织里面的人，人有很多的限制，人有一些软弱，那就必须要去做一个辅导啊、关怀啊，我们所说的就是牧养了哦。啊，那在这些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就明白说，哎呀，我们投入一个教会啊，崇拜聚会的延伸呢，其实也带到了侍奉。好，我们大家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侍奉，今天有安排讲道的、司琴的、领诗的，那现在在厨房里面、火炉旁边啊，这个挥汗如雨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很辛苦啊，都是在侍奉哦啊，大家都是在啊爱主耶稣啊，也因为这样，我们就彼此来服侍对方啊，这个就是侍奉啊，崇拜侍奉再延伸出来的。我们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进行也是很重要。那我们最后再来谈哈，我们再谈到团契。好，从我们不离开这个集会啊，具体的就是我们没有停止聚会啊，我们这个坚守的指望呢是没有退步的。再来就是合一，合一就有几个面向 那再来谈到就是说这个当中的实作怎么样去实施，就是有一种团契相交啊、哦，香蕉不是我们吃的那个香蕉啊，是互相的交往、交往、沟通、联系。啊，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团契了。啊，那这个团契呢，我们来看啊，约翰一书第一章。现在这里就是聚会，就是一个团契。等一下吃饭的时候也是一个团契，泡茶聊天的时候我们也团契，我们福音组跟慕道朋友或是初信徒的这种啊、做了跟进关怀也是团契，所以它都是有团契的形式哦啊，所以用团契来实施。约翰一书第一章哈，这我昨天晚上我们读到第二节，我们要把它读到第四节哈。以这个写书信的使徒约翰，他成为第一个人称他来讲哈。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说他特别提到生命之道啊哈，好，那这个生命之道是使徒从主耶稣领受，也是使徒他们亲身经历、听见的、看见的、亲眼看过、亲眼看过跟所看见，所看见是用一般旁观者来看，亲眼看就是有亲身经历，啊，亲手摸过，所以他是身心灵去体会出来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就包括使徒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啊，领受以后又对信徒来做见证，传给他们，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这个团契互动相交啊，就是用生命之道做内容。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团相交团契，团契内容是什么呢？用生命之道来分享，那以神为中心。所以使徒说我们已经跟神交通了，我们已经跟神团契了，我们跟神相交了，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呢传给信徒，以神为中心，以生命之道为内涵。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啊，这个喜乐是内在的，因为分享生命之道，分享蒙恩见证，然后大家都连结在耶稣基督，哇啊，内在就得到充实，属灵的喜乐，得到造就，啊，这个就是团契，也就是我们聚会啊的内容啊，以神为中心，生命之道为内涵。我们在二楼教育厅啊，中午的时候大家谈的都是谈神的话语，也有读经翻圣经，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做见证，啊啊，这个就是像这里所说的相交，啊，就是团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把握住这些原则，那我们要来谈一个哈团契的典范，初期教会使徒教会的生活模式，在我们大家很熟的，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典范。使徒行传的二章四十一节看到四十七节，41到47，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的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这个交接就是刚刚约翰一书里面的那个相交，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啊，就是团契的意思，有分享团契的意思。彼此将相交交接，拨饼祈祷，这是使徒时代教会成立的时候教会的生活啊，有真理在里面哈，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从主耶稣来的，不是使徒发明的，他们领受以后主耶稣吩咐要教导门徒来遵守，那主就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这个教会有真理上的洁净，主耶稣就跟我们同在，而且要直到世界末了啊！教会如果失去了真理，偏离了基督的教训，以人的智慧、人间的哲学来取代，这个教会在道理上就不洁净。所以我们一直要在团契相交当中分享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中间 化开来，成为力量，成为生命的根源，成为一种内在的充实。啊，强调而且很明白的啊，去把它落实来遵守，是要遵守的啊。彼此交接就是爱心的互动。那这个内容就是四十三节到四十六节说的哦，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因为3120个信徒大家都聚在一起哈。你看到四十四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啊，不信的人他就没有来啊。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崇拜聚会，这是一个团契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团契啊。领受耶稣基督的信仰，大家因为有共同的信仰，所以聚在一起。当然，我们在深入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有一种末世的氛围，很强烈的末世氛围，所以促使他们大家要在一起不分开。因为前几天不久，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们问主说：“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他们以为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建立一个地上王国。好了，那他们又目睹耶稣基督升天。那升天以后呢？不到十天，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下，哇，这个灵界都发生重大的事件了。那再来呢？3000个受洗。如果我们今天都置身其中的话，每一件都是震撼人心的灵界重大的事件。那再来，使徒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所以促使他们浓烈的末世氛围就在一起啊！啊，这个是我们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不可停止聚会，不要离开这个机会，不要离开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啊！所以信的人都在一处，那他们更积极的啊，就一起生活啊！那当然，我们取他属灵的意涵，就是一开始说的哈。没有停止聚会，没有离弃这个机会啊！凡物共用就是彼此爱心接纳啊！这个物不是只有东西可见的食物啦，还是钱财啊？就讲到分享，所以团契呢有共同信仰在里头，团契呢有共同在一处集会，团契有分享的共用，有它目标。那就互通有无，彼此帮补，所以不是他不是在这个锦上添花的啊，因为读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说，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这个爱心的互动啊，他不是用爱心做一个帽子扣在别人头上，有人会在一个团体里面哈，用爱心做帽子扣在别人头上，用爱心来要求别人对他尽义务。然后他只是单向接受，爱心不是口号，不是用帽子扣在别人身上，是自发、自觉、自发，这些都是自觉自发。他们把这些拿来使徒面前，不是使徒去规定，他们自发、自动、自觉、自发。当然有末世浓烈末世氛围促使他们有更积极的这样想法，而且当时候一起生活的时候也有现实的困难。因为呢，从15个地区国家回来的参加五旬节节期的呢，他们恰巧碰上了应许的圣灵降下，然后听彼得跟其他11个使徒讲解以后，那些人原来是在旧约律法的信仰中回来守节期，想不到碰到了他们先祖一直在等候的约珥先知所预言的应许的圣灵，碰上了，起先不了解，经过明白以后，他们也渴慕。那彼得一讲一番道理之后，他们就说啊，那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奉主的名受洗，然后能领受圣灵，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得到这个救恩啊，这个救恩的路就可以走得顺。所以3000个受洗里面的人可能包含不少的从15个地区国家回来参加五旬节节庆的这些犹太人。那他们回来的时候带着些许的盘缠，也不像我们现在说可以拉了一个大拉杆，27号的、30号的大拉杆，是不是啊？没有啊，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有 ATM 啊，无钱无去隔壁 ATM 啊，你也都有啊，没有啊。那怎么办？既然是在神家成为一家人，而且末世氛围主好像快来了，灵界发生这么重大的事件，哦，那我们怎么？我不回去了。 所以现在疫情关系，有很多人他可能到国外去工作还是移居，那他暂时就没有办法回去。啊，如果说真的耶稣要来了，我们还要回去其他的国家吗？还要回到那边去吗？哦，就是如果设身处地在那个氛围底下，大家就一起住在一起。啊，所以怎么办？耶路撒冷的教会，住在耶路撒冷这些信徒，把自己的田产卖掉，做什么？帮助这些缺欠的，按着个人所需要的。所以爱心的互动不是要求出来的，是别人自发自觉主动帮助，而且是按着需要，不是满足他的贪求。46节，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你看在殿里聚会，在圣殿里面，还借用当时候的圣殿，可能是在外邦人院走廊那个地方，因为这些人他不被接纳到圣殿的里程去。那当时候还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大的建筑物，但那也是一个教会，所以会堂跟教会不同，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组织，是一个团体，那会堂是一个物质的空间。我们这个属灵的团体会借用一个物质的空间，但是这个物质的空间我们有经过一个神圣化的过程，献堂以后分别为圣，献给神，那以后就是圣公所用，而我们在这个物质的会堂里面去聚会。所以这个有无可大可小，怎么样，那个是按当时候的需要自然发展。我们很多在非洲的教会信徒是在树下聚会啊。我们小朋友说，那好啊，被关在这个地方动也不能动，还叫我们坐第一排，是吧？那个白头发就第一排马上看，还不能稍法弄姿啊。啊，如果我们到树下去呢，野外聚会，那不是很好吗？那不得已的啊，当然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聚会，那他们不得已啊，他们还没有建筑物啊。所以后来连总就说，你们出一半的钱，连总帮补你们一半，那你们自己去规划。所以他们就规划，有弟兄姐妹就献地啊，奉献这个土地，他们就去规划。他规划的时候，他们会按着自己的需要，还有他们财力的大小去规划啊，因为连总补助一半呢 啊如果我们盖太大，我们不需要啊，你不要贪心啊，说连总要补助一半，那你也花很多钱啊，所以按着真正的需求去规划，帮补他啊，所以会堂就可以站起来。但是一开始可能就是茅草，再来是木造屋，慢慢慢慢的进步。我们台湾的教会也是这样，所以重点是在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也恒切，爱心帮补也是恒切，所以就可以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可以坐在一起吃饭的难得，因为是家人，是至亲好友，是主内同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你要请人家吃饭不容易啊，他赏不赏脸还不容易啊。如果你跟他赖说，明天吃个饭好不好？他跟你回说，再看看呐。通常再看看就是没有了。你也不必说打电话说，你再看看，你看得怎么样啊？其实不一定再需要再谈这个了。如果他可以，他就会跟你回复了。所以现在要请人吃饭不简单呢，不是讲哇，你有钱要请人吃饭，大家都欢喜啊。看关系啊，看需要啊，看时间啊。那所以我们不可以忽略等一下的爱餐。你看欢喜诚实的心，这个是崇拜聚会延伸出来人弟兄姐妹之间的情谊的联系。我们在吃爱餐的时候要好的在一起，可能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大家平常熟识的，在那个当中欢喜诚实，大家没有设限的，大家没有这个不需要防卫的，因为都是关系很好啊，大家很高兴，很高兴吃饭哦，那个饭才好吃啊。彼此相爱，吃素菜彼此相爱是很甜啊，是不是啊？啊，如果吃肥牛彼此相恨，吃那个20盎司的那个牛排啊，大的什么牛腩啊，啊，这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和牛肉啊什么，那个刀叉拿起来好像把这个肉当成对方的肉，这个切割，那这样没有意思啊。所以重点是在气氛，不在吃。我们有欢喜诚实的心的用饭，那个饭吃得好吃，而且会容易消化。如果是咬牙切齿割你的肉，那个我看那一餐吃的不会消化。 那不是团契哦。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这样哈。那产生的果效呢，跟神的关系很好，赞美神，跟神没有距离啊，哦，跟神有很好的联系合一，然后得众民的喜爱，很自然他们在生活中就展现出一种见证来啊。耶路撒冷，这众民是耶路撒冷的百姓，耶路撒冷百姓同样是这群人本来是逼迫他们的，这些人把耶稣他们的主呢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门徒会害怕的。现在受圣灵以后，大家聚在一起不怕，不但不怕，而且把那个翻转过来，把整个大环境对他们不利的情势把它翻转过来。他们是弱势又是少数，弱势可以翻转强势，少数把多数给翻转过来。那他们做了什么事呢？飞机大炮来打吗？没有，他们只是持续的一直在做四十二节所说的四件事，实际具体的操作是四十三节到四十六节。所以我们带领教会容易吗？很简单，成功通常都有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他要坚持实施彻底落实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用一年的时间一直做这四件事，我们用十年的时间一直做这四件事，这个城市会看见我们的，这个原来对我们不利的客观环境会被翻转的，少数可以影响多数的，弱势可以去把强势给翻转回来的。我们不是常常在讲吗？人家对我们真耶教有很多意见，你真耶教是怪异的宗教，怎么怎么这样，哎，好像我们不会到处去都是被这样压制的。我们没有办法禁止别人跟我们讲什么，但是我们自我内在生命的成长，我们的表现可以堵住他们的嘴。你没有办法让那个鸟不要从你头上飞过去，但你至少可以让那个鸟不要在你头上筑巢嘛，对不？它要飞你打不到它啊，但是它要在你头上筑巢被咒修理，可以不允许啊。所以他们要说什么我们不能够禁止啊，但是你可以勇敢的活出自己啊，勇敢的做一个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活出真教会的信徒该有的，这个就是活出一个跟从过耶稣基督的人该有的表现啊。他只是认真的做自己，真正的建造他们内在生命，结果让世界看到，让整个城市翻转。那再来呢，得救的人就天天加入，神也跟他们同工，把得救的人就带过来，因为他是一个爱的团体啊。这个团契经营这么好，他对外就有见证力量，就可以把人吸引过来。好，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啊，我们一起来努力追求。我们唱诗126首。